杨兰兰豪车撞人案，认罪能否躲过12年牢狱？美国押注价1750亿美元超级防御拦截器嚟啦！卢比奥乐观，商普会或为俄乌停火铺路。欧盟敦促中共撤销制裁立陶宛银行。泰国成美中贸易战新前线，严查中国冒牌出口。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跟进在悉尼引发广泛关注的杨兰兰豪车撞人事件最新进展，以及该案庭审可能引起的巨大冲击。事件要从7月26号凌晨讲起，当时杨兰兰驾驶豪车在悉尼发生严重车祸，撞伤了平治司机 George Passeras， 受害人伤得非常严重，盘骨粉碎，脊椎受重伤，多根肋骨断裂，脾脏亦破了。医生说他很可能一世都会留下残疾，这种程度的伤害在新南威尔斯州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判被告比较长的牢狱时间。案件在8月15号正式进入司法审理阶段，杨兰兰将首次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出庭。根据新南威尔斯州法律，他面临的主要指控是危险驾驶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简称 GBH， 以及拒绝或未能接受呼吸分析 GBH 罪。在普通情况下最高可判7年，如果涉及酒驾、高速驾驶或其他恶劣因素，可升级为加重罪，最高刑期可达11年。拒测行为在法律上等同高浓度酒驾，可判18个月监禁，并吊销驾驶执照至少1年。在杨兰兰案中，拒测将成为量刑的重要加重因素。如果两项罪名加上，理论刑期可能达到12年左右。从历史案例来看，量刑差距非常大。例如，一名货车司机酒驾致人重伤，由于认罪态度良好并配合调查，仅获16个月缓刑同18个月驾驶执照吊销。而亨特谷巴士翻覆案造成10人离世，司机则被判32年监禁，不得假释期24年。量刑最终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认罪态度、受害人伤情、肇事情节严重性以及被告是不是有前科等。面对如此高额刑罚，悉尼自媒体人司马富分析指出，杨兰兰最明智的策略是在首次庭审中直接认罪。新州法律准许认罪者在量刑时享有最高25%的减刑，法官亦会考虑他的悔罪态度。司马富推测，如果杨兰兰没有案底，积极赔偿受害者并配合庭审，他有机会避免入狱，只需缓刑、吊销驾驶执照几年，同时支付高额罚款或执行社区服务，并可能被强制安装酒精连锁装置，防止再次酒驾。不过，这个判决存在巨大风险。首先，受害人伤情极其严重，这类案件在新南威尔斯州通常会推动法院判处即时监禁，即使是初犯亦难逃实刑。其次，拒绝呼吸分析的行为会被法院视为缺乏悔罪态度，这个和司马富假设的积极配合条件相矛盾。再者，案件已经引发国际关注，涉案人身份和财富背景复杂，法院在舆论和司法公信力压力下的轻判空间被压缩。法律专家提醒，认罪固然可能减轻处罚，但如果选择无罪辩护，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胜算，反而会因缺乏悔罪态度而被判更重的刑期，甚至可能立即收监9到18个月，除非出现重大程序错误或出现新证人，否则杨澜澜的无罪辩护胜算微乎其微。专家分析，如果杨澜澜拒绝认罪同时被认定涉及酒驾及其恶劣因素，他的刑期可能落在8到12年之间。如果认罪同时表现悔罪，或许可以减到5到7年。同时，他还面临可能高达几百万澳元的民事赔偿，包括终身医疗、护理费及精神损害赔偿。庭审结果将直接决定他的自由年限和巨额经济责任。专家表示，这个是一场法律和舆论交织的高风险庭审。杨澜澜的选择不单止关系他的自由，亦关系到他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而随着庭审临近，所有焦点都聚焦在杨澜澜能否认罪保命，还是将面临长期的牢狱生活。关于杨澜澜的真实身份，外界有多种版本的猜测。面对这样一个身份神秘、背景复杂的人，他的下一步行动将可能彻底颠覆所有人的预期。到底会认罪减刑，还是长期入狱？判决结果怎样？我们将持续关注，为你带来最新进展。下边要同大家倾嘅系可能彻底改变全球防御格局嘅美国超级防御计划金穹。呢套系统并唔系简单嘅导弹防御，而系一个从太空一直伸展到地面嘅四层立体防护网。据路透社攞到嘅政府简报显示，美国计划喺本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部署11个短程导弹阵地，而且在太空中建一层眼睛，专门盯住敌方导弹的发射动向。这个不是一个小项目，造价预计高达1750亿美元。美国国会已经在大移美法案中先拨出250亿美元，川普总统还在明年的预算案中预留了453亿美元。目标很明确，2028年之前完成全系统部署。根据简报，金穹系统采用四层防御整合架构，一是在太空部署感测和目标锁定层，利用雷达、卫星等侦测系统及时发现敌方导弹发射的动态，提前发出导弹预警，追踪和导弹防御。另外三个防御层由导弹拦截器、雷达陈列和可能的雷射系统组成。三个陆基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穹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在敌方导弹的助推段直接击落。这个是导弹速度较慢、轨迹容易预测的时机。美国还考虑用太空机拦截器直接在轨道上拦截来袭导弹。简报还透露，美国中西部会新建一个大型导弹基地，配备洛克马丁的下一代拦截器。这些新武器会和萨德系统、神盾系统联合作战，构成上层防御，而最后一道下层防御则会用上新型雷达、现役的爱国者系统，还有一种可以发射多型拦截器通用发射装置，可以快速移动部署到不同战区。目前导弹这项计划是美国太空军将领迈克尔·盖特林，他上个月先确认任命，留给他的时间表非常紧凑，30日内组建团队，60天内交出初步设计，120天内提交完整的实施计划，包括卫星布局、地面站分布等等。五角大楼的态度是，这个事还在初期阶段，能公开的有限，但他们已经和军工企业、学术界、国家实验室等各路专家合作，确保金穹能按时落实。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未来几年美国或将拥有一张覆盖从外太空到本土每一寸土地立体防御网。 这个不单止是美国历史上投资最大、技术最复杂的防御工程之一，亦会令世界的战略平衡发生新的变化。8月1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表示，川普总统礼拜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希望达成某程度的俄乌停火共识，但达成结束战争的全面解决方案仍将需要更长时间。卢比奥说，为了实现和平，我认为我们都认识到必须就安全保障进行一些对话，必须就领土争端和主张以及双方争夺的事物进行一些对话，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全面协议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总统的希望是在这次会议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停火，以便这些对话能够进行。这些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卢比奥还说，双普会的准备工作进展非常快，川普总统已经和普京进行四次电话会谈，感到现在重要的是和普京面对面交谈，直视他的眼睛，看一看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国务卿还说，美国代表团对礼拜五的会议持乐观的态度，给我们看看谈判进展怎样。我们寄予希望，我们希望实现和平，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和平，但最终还是要由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就在我讲话此刻，战场上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双方对本身筹码的判断，这个就是持续战斗的现实，亦是停火如此关键的原因。14号，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电台布莱恩基尔米德秀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礼拜五的阿拉斯加峰会能否立即达成停火，但表示有兴趣促成一项和平协议。川普估计他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为 25%， 但他表示这次会晤希望能够促成普京、泽连斯基、川普自己的会晤，一些欧洲领导人亦可能会参与。外界普遍认为，这场阿拉斯加峰会是俄乌战争的关键转折点，现在全球的焦点正聚焦在这一场双普对话的每一秒。欧盟8月14号敦促中共撤销对两家立陶宛银行实施的制裁，称此举毫无正常理由。北京之前一日宣布对卢布银行和马努银行采取报复性措施，以回应欧盟对两家中国银行的制裁。欧盟执委会发言人奥罗夫基尔8月14号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表示，欧盟认为中方反制措施毫无正常性，亦无证据基础，所以我们呼吁中方立即撤销。他指出，中共必须正视我们指出的问题，并称制裁是我们削弱俄罗斯战争器械效能的核心手段。欧盟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于7月通过，8月9号生效，其中包括对黑河农村商业银行和黑龙江绥芬河农业商业银行的制裁，指控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协助莫斯科逃避限制。中共外交部则称，欧盟对中资企业的制裁对中欧贸易关系和金融合作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对立陶宛银行采取反制。立陶宛银行及政府表示，虽然制裁出乎意料，但预计不会造成实质影响。立陶宛央行8月13号发表声明指出，初步评估认为此举不会对国家金融体系或银行本身运作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相关银行的业务模式主要集中在本地市场。据美联社报道，这两家立陶宛银行并未在中国展开业务，所以中方行动多属象征性，但此番针锋相对的制裁凸显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时，欧中关系日益紧张。这次遭制裁的银行 来自一个和中共关系长期紧张的欧盟成员国，主要因其和台湾的密切往来。据维基百科显示，自2019年起，立陶宛在香港、新疆等议题批评中国，并于2021年3月同意台湾设立驻立陶宛代表处。由于中共将台湾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禁止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互相召回大使，双方外交降为代办级。同年12月，立陶宛撤回19名驻中外交人员。2024年，立陶宛在调查两条海底数据电缆被切断事件时，怀疑一艘中国船只涉案，随后驱逐中方外交人员。立陶宛因为力挺台湾，不断被中共报复。立陶宛国会有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曾经发推文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威胁，称中国共产党威胁要将立陶宛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个很讽刺，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在垃圾堆里面了。随着美中关税战升级，中国商品通过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运美国现象增加。为了堵塞改产地漏洞，泰国加强海关和出口监管，严格核实商品产地，部分中国货近期已经被拦截。这个显示泰国正成为美中贸易摩擦的新前线。据大纪元报道，泰国贸易部副局长林查龙表示，他们知道中国的贸易转移大潮即将来到，情况会变得更加严峻。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们知道这个先是刚刚开始，为了防止中国货冒充泰国产品出口，美方要求各国堵塞关税漏洞，泰国官员严格审核出口商提供的商业登记文件和收据，有时还亲自到工厂抽查，核实产品是不是真的在当地生产。在港口和仓库，海关甚至对货柜进行 X 光检查，确保货物和申报一致。泰国外贸部原产地认证处处长库姆迪库伦斯基里指出，他的办公室目前是唯一获准签发泰国制造认证的机构。根据规定，本地含量至少 40% 商品才能够被确认为泰国生产。官员会核查工厂许可、零件发票，发现不符合就进行现场核查。近期已有部分中国货因加强检查而无法靠岸卸货。美国政府亦关注中资企业利用东南亚国家逃避出口管制，尤其是高端晶片等敏感产品。总部位于曼谷的 IT 公司负责人西提差利查表示，他曾收到过大批搭载辉达晶片的伺服器订单，他怀疑这些产品不会在泰国境内使用，所以拒绝了交易。他还强调，这类违规可能会促使美国限制向泰国出售关键技术。美国总理办公室副秘书长阿萨瓦差索蓬透露，目前约三分之一对美出口商品存在可能转运的风险，包括汽车轮胎、电器和玩具。为了对应压力，泰国正在加速改革系统。专家指出，这场检查行动不单只是对美国要求的回应，亦为泰国本身制造业和出口信誉提供了保护。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